这个是他个人的权利，所以你们新闻界也好，什么人都没有权利去干问我个人的错误。所以新闻界就一直都是咬住第一个议员咬住不放，然后第二个议员，然后对他很多的言论都沉默，还是而且说好像是很宽容他。从这个事情看出来，原来我们人类最大的罪是什么呢？不是假冒伪善，也不是说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人类今天最大的罪就是不以有罪为罪。不管你犯什么罪，反正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很明显的，今天我们所面对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靠我自己，我觉得对就是对。在四福音当中，主耶稣他也是当日有很多的税吏，犹太那个税吏罪人娼妓，他们主耶稣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感动他们，一些罪人能够认罪悔改。主耶稣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能够去接受主耶稣。可是那些的犹太人，那些的那个宗教的领袖怎么样？死不认罪，而且对于耶稣所有的教训拒绝批评指责。我们今天盼望读这个经文，让我们看看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有什么的一种关系。好，弟兄姐妹，我们或者说我们一同来读，因为经文不多，只有八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请。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拿到自己的城里，有一个人护着他，看着。就对探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信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耶稣知道他的。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我说你的罪赦了。我说你起来行吧，那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些罪的权柄。众人看见耶稣兴起，都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整个的权柄赐给人的。好，我们读到这边。好，当我们读完刚才那个经文的时候，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九章的第六节说，这个把这个摊子医好了。然后耶稣说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第八节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怎么样？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都赐给人了。很明显的，原来我们今天都好像是有某一种的权柄。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可是原来我们好像是都有某一种的权柄。到底神将什么的权柄赐给人呢？人他们到底是惊奇些什么？众人很明显的，他惊奇耶稣在这个摊子的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他能够把这个摊子医治，而且他能够起来行走。摊子能够站起来是人家眼睛看得见的，可是让众人更惊讶的什么？是肉眼看不见的一种的经历，就是他可以让这个摊子能够站起来，而且他有赦罪的权柄。他们很明显的知道到底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人，当然我们知道是耶稣，他绝对有这个赦罪的权柄。 可是他所显示的，原来这个人是不但能够赦罪，不但能够医治，也能够赦罪。因为当初犹太人他有一个观点，只有神才能够有赦罪的权柄。既然耶稣能够宣告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很明显，耶稣所显示的他本身就是神。可是今天原来我们都有这种的权柄。到底不是说我们可以有赦罪的权柄，乃是主耶稣说：“今天我都把这种的权柄赐给你们了。”到底我们今天有什么权柄？在约翰福音第1章12节，我们知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我们什么权柄，也叫我们是神的儿女。到底我们今天如何看神给我们这个权柄？盼望我们从9章第1节到第8节，原来我们可以有三个原则，让我们去明白到底神把我们这种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去明白你是什么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原来是神透过人的信心，而且彼此的配搭，我们一同可以经历神这种的权柄。第二，原来我们可能。很有可能，我们人有一些的自我的框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成长背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经历，很有可能我们过去的经验影响我们接受这个神的权柄。第三，更重要的，到底我们用什么的行为，用什么的回应，以至于我们能够去领受神给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今天一同来透过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去看神给我们权柄有这个应许。第一，就是说，原来神让我们透过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彼此的配搭，原来我们可以一同来经历这个伟大的全能。这件事情原来发生在加百农。耶稣称呼这个地方是他，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自己在一个自己的城。耶稣是个在这个地方是个师傅的中心。可是这段经文跟马可福音第2章第3到第5节是平行的。马太福音那个马可福音第二章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到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很多，他们不得靠近耶稣，然后就把这个房子的顶拆掉了，然后打通了，然后这个白摊子从这个牛房上面丢下来，然后就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很明显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他们是指什么人呢？4个人，还有躺在长路上面的坛子，这几个人很明显的说，如果没有这四个的朋友帮助，这个坛子绝对的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医治。很明显的，这四个人肯定的有一个非常清楚共同的目标，是一定要把这个人不能行动的人，而且躺在一个床褥上面的一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他要面对什么的困难，我们可以看整个的场景。我们不知道这四个人跟这个坛子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从刚才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得出来，因为人很多，他们不得进前来，人很多，他们很可能是什么，我要放弃了，不得靠近，达不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个场景当中，知道他们都很希望、很期望听耶稣所讲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4个人就在这边愣住了，肯定他们经过一些讨论，讨论的结果，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房顶拆开，就把这个摊子从上面放下来，然后就。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耶稣的面前了。可能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行不行得通呢？有人说，可能我不够力气啊，我把它放在房顶上面了。很有可能他们觉得我们怕野狮吠啊，可能有危险呢、啊。总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理由都妨碍他们把这个坛子放在耶稣的面前。可是这四个朋友是对于这个有病的人产生一个很大的怜悯，结果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坛子放在耶稣的面前。可是我们就看现实的情况怎么样，现实的情况，他们如果我们把这个房顶拆了，谁负责？我们肯定想到谁的责任，很有可能说谁该承担，谁来补这个房顶。当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谁负责就说很有，我们很有可能是有什么问题、啊、很有可能被人控诉，很有可能说我们钱够不够，很有可能说我们时间要来回来要补这个房顶，我们要浪费我们的精力。他们 很有可能考虑很多很多种种的原因。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所看见的躺在床褥上面的那个病人比这个房顶更重要，他们才能够有这种的举动。可是当我们看整个过程的时候，很有可能说我不够体力啊，我没有这种能力，其他的两个人三个人就一同来鼓励，没关系，你没有能力我帮你补上。我们肯定的四个人肯定的把这个人抬上去的，四个人肯定每个人一个脚，每个人就负责一个地方，然后在拆房顶的时候，很有可能上面的人在投诉了，没关系，可能篱笆我们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房顶维修干净，表示说他们四个人每一个人都愿意负责一个脚，然后同心的配搭。如果说有人我不行的话，没关系，我三个人能够帮你这个。兄姐妹，我们知道不是捞着碗的。如果说有一个人放弃的时候，肯定一个脚丢下来就产生问题。可是问题是，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把这个坛子放在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焦点单单要把这个人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好，这几个人凭什么？凭什么？第二节，有人用这个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什么？见他们就是这四个人，看他们的信心，然后就对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耶稣也见他们什么？他们的信心，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这四个人不是看什么的条件，不是看什么的环境，不是他有什么的经验，也不是说他们过去把房顶拆过，也不是说靠什么的能力，耶稣所看见的只是他们的信心。弟兄姐妹，原来信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尽管你很有信心，我们最近我们很多人都靠我们现代的心理学，早上醒来的时候对着镜子说，我行我行我一定行，可是到办公室的时候什么信心没有了。可是信心是什么？信心，你很坚强的信心，不是说表示你靠你个人的欲望就能够满足，能够成就你所想要的。信心有没有效果，不是你自己觉得很有信心，不是因为你很自信强度而能够增加的。信心最主要的原来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什么叫信心的对象？如果你有很强的信心，你走一块 从这边到另外一边走一块很薄的一个桥面的时候，你怎么样？很有信心我要过去，你靠这个桥面，你太摔死了。可是尽管你只有一点点的信心，可是你走这个桥，你信心的对象是一个很坚固的桥面的时候，我慢慢一点一点爬过去，我都可以爬过去。信心原来是有一个信心的对象，难怪圣经跟我们说，芥菜种一点点的信心，你都能够成就。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稳固的信心的对象。这四个人很清楚的，我要看到这个耶稣，他要把这个摊子放在耶稣面前，整个的场景，整个的环境，他不是看他们所有的经验，他单单看这个耶稣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原来信心就好像是和那个火车的钩一样，车钩本身没有办法的，车钩本身你没有办法去拖动一个火车，拖动火车的是有动力那个火车的头，问题这个钩一定要钩在这个火车头的前面。这四个人的行动，老远的把这个摊子搬到这边来，不能到这个房子，就不怕任何的困难，不怕麻烦，把这个房顶拆掉，把这个摊子从房顶吊在耶稣的面前，同心协力的。凭什么？凭他们相信耶稣可以把这个摊子能够医好。所以第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对摊子说，你的心，你的罪赦了。他们显示说，这几个人彼此的一种关系，这几个人关系里面肯定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搭所产生出来的效果。没有他们的信心，没有他们同心的配搭，就没有办法产生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信心的配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全能。我们在暑假的时候，过去大概都有3年到4年的时间，我们教会不大，我们知道东欧他们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需要，因为东欧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没有传道人，保加利亚他们也没有传道人，所以我们就过去，只是说我们这个教会也不大，我们就凭信心鼓励弟兄姐妹一同过去这个地方去协助他们，甚至我们也到过波兰。去年我们去波兰这个地方，我们协助他们儿童主日学的施工，他们儿童主日学就说好像 daycare 一样照顾孩子，哎呀孩子乖乖，你们不要吵我们的爸爸妈妈去聚会就够了。可是我们给他分享那个儿童的主日学的最主要的作用不是去 daycare， 儿童主日学的施工最主要是你现在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把福音存在小孩子的心里面。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培训他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施工，然后今年他们再一次的邀请我们，主动的邀请我们再过去。所以我们很感恩，在东欧我们在短宣里面有一些的施工发展，真的能够协助他们有一些的那个施工里面，比如说他们儿童主日学，我们也是我说建立他们的儿童那个家庭的一个建立，然后鼓励他们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成长，以至于我一个最盼望就是说他们的孩子成长以后在当地可以做一个跨文化的施工。不是我们教会可以，乃是说因为我们看见原来有一个远象，东欧他们的孩子都能够咕噜咕噜的讲当地的语言，保加利亚的孩子今年的8岁，2个2年级的孩子 他们都可以用中文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8岁的孩子，因为他们有中文学校。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北美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讲英语那么难，这个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可能是我们价值观的问题。有机会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日本，我去过日本，师母的姐姐那个教会的地，那个，我第一次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刚好去旅行，一群小孩子，然后围在一起，唱诗赞美，然后就结束以后，一同来祷告，好怪哦，那个衣服都穿着敬畏耶和华的衣服。我太感动了，然后他们都乖乖的，然后祷告结束，很听话，因为他们都听得懂中文，而且他们都可以，用中文来跟他们交流。东欧也是一样，缅甸的孩子，他们5点半。开始读一个中文学校，读到9点半，然后10点钟才去自己当地的学校里面去学习。他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读中文，以至于他们父母都可以继续用中文跟孩子来交流。为什么北美不行呢？为什么呢？为什么缅甸的他们父母一定要坚持孩子要用中文交流，以至于他们可以用中文来跟孩子讲解圣经？我在保加利亚的时候，那个父母每个晚上都可以用中文来跟自己的孩子讲解圣经。为什么北美不行？弟兄姐妹，我放在你们心里面去反思这个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把孩子看为重要，让我们的孩子放在神的带领当中？那这个让你们去思考。所以我们在保加利亚有很多经历神的机会，看见他们的儿童主日学的堆工我们建立起来，现在我们跟他们还有很好的关系。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家庭可以重建，他们受伤的一些的心灵得到安慰，他们有身体软弱的可以为他祷告，他们有痛苦的，我们让他们能够有很多的一些圣经给他们的教导。原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原来神的全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小的教会都能够弟兄姐妹一同来经历。虽然我们很有信心物上的配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全能，可是原来很有可能我们自我的框框，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过去一些的经历，我们的传统等等，我们不知不觉的去妨碍神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发生。人的自我框框原来是妨碍神的全能。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然后就对坛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然后第三节有几个文士信里说，这个人去瞻望的话，然后耶稣对他们的信心说，你们为什么心里面怀着恶念？然后第五节说，话说你的罪赦了，话说你起来行走，那样比较容易。什么意思呢？因为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在巴勒斯坦以前这个观点，罪跟受苦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有一个人受了苦难，或者说在病痛当中，他们很自然地想到，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或说他们的祖宗犯了什么罪。受苦的人往往是有一种的病罪论所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开始耶稣就对于这个坛子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坛子就没有办法真的去好像接受这种的全能。你的罪赦了，哇，他的病原来可以痊愈了。那当他自己说的时候，文士就起争论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只相信神才有赦罪的权柄。到底耶稣是谁呢？耶稣竟然可以宣告这个坛子能够罪得到赦免。所以第三节，他们的批评耶稣说，你们说谵妄的话。平心而论，为什么文士有这样子的想法？为什么耶稣反说你们心里面怀着恶念？文士这样子批评到底对不对？以至于耶稣所说的，他们竟然对他们说怀着恶念。那当然，耶稣是一个普通的人，文士的批评绝对正确。如果耶稣是个普通的人，他们所说的是绝对的正确。可是在文士的眼里，耶稣是放在他们的一个偏见的框框当中。因为他们真的看到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他们来到这边都是批评耶稣，去跟耶稣搞对抗的。他们过去的确看到耶稣很多的神迹，医能、赶鬼、疾病都看过，他们也的确能够经历过耶稣的一种的权威，他们也看到越来越多人拥戴耶稣，跟随耶稣。可是因为他们对耶稣一种偏见的框框，绝对的不可以接受一个像耶稣这样子贫穷的人，而且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地方，耶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出来呢？文士的恶念不是单单没有把耶稣当作是神的儿子，事实上如果说他们不是有这种偏见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么快一个结论。尽管他们没有看过耶稣，没有碰过耶稣，今天第一次看耶稣，能不能够再等一下验证，让耶稣去表示他的能力。不过他们的思考模式当中，原来他们就有一种自我的框框，这个固有的框框根本他们所关心是什么？他们所关心是自己的看法，他们所关心的绝对不是这个坛子，他们更不是关心耶稣是何方神圣，他们也不在乎这四个人很辛苦的把这个人抬到那个房顶上面，送到耶稣的前面，这个坛子得到医治。他们只在乎什么？他们自己的本身的价值。他们是文士，他们法利赛人，他们有地位上的一种的权柄，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框框，以至于他们很多的法律的条文。所以文士一向都是受尊荣的，这个传统的框框，当他们听耶稣的教训的时候，甚至这个房里面都堆满了人愿意听耶稣的教训，他们都不管怎么样，不管耶稣是谁，他们只是说用自己律法的框框来攻击耶稣。他们很有可能说越来越对耶稣有妒忌的心，他们把耶稣的全能放在他们的框框当中，他们绝对不能够经历耶稣的全能。当然文士在最后看到耶稣能够把这个坛子医好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一些的反应。可是甚至他们都看到这个坛子好了，他们都不接受耶稣。原来这群文士啊，就是他们这种自我意识的形态。人总是有一种的意识形态，就是叫做 mentality。 当我有一种自我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就是不管你怎么样，固执在我的 mentality， 我的意识形态当中，他只是看重自己。所以对耶稣来说，耶稣永远的都是看重人的本身。耶稣不是看某些事工，耶稣所看见的是人的本身，不是看你做什么。可是我们很容易分开两个层面的，是我们看到耶稣所注意的是从这个坛子开始。原来我们就知道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他所看见的原来跟我们很不一样。耶稣永远都是有他的先后期序，耶稣说是看见他们的信心，然后呢，然后你的罪赦了，然后拉起你的褥子。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永远都是看我们的信心，然后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最后你的病也得到医好了。从这个看到，原来耶稣永远都是看到我们属灵上的需要，然后我们才看到身体上的需要。耶稣永远都是按照这个期序的，医治那个血肉病这个人也好，耶稣有很多很多的神之异能赶鬼治病，都是看到这个人的属灵上的需要。医好一个人都是看到他属灵上的需要。我想问弟兄姊妹，假如是你，你的反应怎么样？假如你就是这个坛子，有人把你放在耶稣的面前，然后跟你说一句，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假如这个人就走了，你会怎么样？他就是跟你说你的罪赦了，你当然很失望啊，然后会想，哇，到底这个家伙是谁，是不是神呢？又假如如果说一个优先气候一个有先后气序的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你所看重的我的病医好了？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真的是有病，或者说你真的有问题，有耶稣在你面前，你到底什么选择？你宁愿的把我的病医好，还是说我的罪赦呢？最好我的病也好了，我的罪也赦了。可是假如你只能够一个选择，你宁愿的选择你的罪能够赦免了，还是你的病都医好了，你选择哪一个？那这个是很犹豫哦。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我宁愿我的病医好了，对吗？马上看见吗？那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因有问题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第一句肯定对的，啊，亲爱的主耶稣啊，亲爱的天父啊，第二句祷告怎么样？求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说放在求这个耶稣把我的困难解决，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仰的目的，就是说把我的困难解决就够了。弟兄姐妹，你的心里的答案很真实，选择把病医好是马上我的欲望得到满足，我马上能够看见的。有病很多时候以为我人生的答案就是我的病得到医好，你有困难以为当时的答案就是我能够解决困难。我们太容易的把我们所要的我们的欲望都放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很容易就是把我们人生的答案，我以为人生的答案放在这个祷告当中，满足我各样的需求。因此我们忘记神对我们的一种的要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满足我的欲望多于 我们要一个救赎我们的神，甚至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需要多于看重我们的困难解决，这是我对我们的影响。最近有一个弟兄跟来找我，他说很希望说求神解决他一个很大的困难。后来我慢慢跟他分享的时候，他这个困难是到底怎么来的呢？原来是因为他犯罪所产生一个很大的困难，他只说拼命求神解决他这个困难，而没有看到他原来整个的这个困难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个犯罪的一个错误里面。所以我要跟这个弟兄来讲，你所需要的不是求神解决你的困难，乃是要求神解决你因为罪所带来对你的影响。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自我的框框，因为我们有太多我个人的欲望，以至于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全能，也没有看到我们本身的罪带来对我们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主耶稣的全能。所以当我去跟这个弟兄来说的时候，感谢主，他所需要的不是先祷告求神满足他的困难解决他的困难，乃是他现在开始学习祷告，求神给他有勇气面对这个罪所带来的影响，求神先赦免他的罪。还有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原来我们太多看重是什么，看重一个侍奉里面所得到的结果，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重神为什么让我得到这个结果，而没有明白我们该学到什么的教训。今天原来我们同样的有太多的那个意识形态，我们今天太多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正好刚才我说鼓励弟兄姐妹去考虑我们孩子有没有学中文的问题，原来我们今天太多太多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们用这个世界的价值来成为我们一个追求的方向，甚至我们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我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地位，我的身份，不知不觉的属灵上的需要我们都成为次要了。就好像刚才那个弟兄一样，他因为很希望说追求一些的东西，以至于他犯了错误他都不以为意，最后他产生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困难，以至于他只是求神解决他的困难，而没有看到原来他自我意识的形态都已经在这个社会里面被影响。弟兄姐妹，到底我们今天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有没有影响我们经历神的全能？很容易我们今天已经被这个世界的框框来影响我们，今天我们都说很忙，今天我们的意识形态都很忙。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礼拜六礼拜天反而很多时候都是为我们的孩子，哎呀，送他们去学这个说那个，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在多伦多，哇，他说最忙的比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更忙啊，孩子要学怎么画画溜冰，然后还有什么数学，哇，这个很多一大堆的课程，让自己很忙很忙。为什么不要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后他学学学学很多，这个就是我们一种忙的一种的形态。话说撒旦他们在开会，很多的小鬼在很多的建议，然后他们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叫 Busy B-U-S-Y Busy， 他们说我们要加快这个世界的速度，然后用更多的包装让他们所看见，就是很多的包装，然后让他们能够有很多的科技，让他们让人类追求更多的科技，以至于他们追求更多的科技，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上教会，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就是他们的计划，就是说 要人类越来越忙，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亲近神。很有可能忙都是我们一种的一个意识的形态，我们现在太忙了。 busy， 原来他们的计划，撒旦的计划就是 busy。 busy 的意思是说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就是表示说原来我们都在撒旦的权柄底下。弟兄姐妹小心 busy。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你不要只是说让你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担心孩子输在终点线上，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用圣经的真理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经历耶稣的全能，是透过我们一种的信心，也透过彼此的一种配搭。可是原来我们个人的一种的背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取向，我自我的框框，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经历主耶稣要我们看见的他全能。在个人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呢？啊，还有耶稣所指的，原来我们有太多自我框框，因此耶稣所指的是他们的心，他们心里面怀着恶念，就像刚才我所说那个弟兄一样，他只说求神满足他很多的一种的欲望，解决他的困难，他也是拼命去求神解决他的困难，可是原来他心里面是有一种的恶念，他那种的罪他都不知道。这好像是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只是有很多自我的框框，以至于他有很多的怜悯，他也没有对耶稣把这个人医好感觉欢喜快乐。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恶念我们都不知道。最后这个人这个人能够因为经历耶稣基督给他的全能，这个人真的起来能够回家去了，是因为人的顺服引领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全能。起来，你的褥子拿回家吧。那人怎么样？就起来。这个人你觉得容易起来吗？他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有可能他很多的心理障碍，我真的可以站起来吗？他站起来以后，我如何面对前面的生活？这个摊子肯定有很多挣扎，他真的能够有起来的。我们知道他回去以后有什么的记载，圣经没有记载他回去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摊子的生命被耶稣接触过以后，而且他亲口主耶稣对他说你的罪都赦免了，而且主耶稣亲手的吩咐抚摸他医治他的病，我们只是相信这个人这个坛子他的生命肯定跟从前不一样。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跟我们说这个权柄都已经给我们了，今天我们一样都可以得到这个权柄，问题我们今天如何去领受？就好像这个坛子一样，顺服顺服难不难？到底我们用这个世界的方法，还是用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提醒，你的罪都赦免？就好像我们看刚才那个第二个议员一样，第二个议员他拼命说这个是我个人的事情，我喜欢同性恋，我 道德上问题你们无权过问。所以第二个议员他的生命肯定没有什么改变，他仍然的跟着过去那种自我的生活方式，他这个世界继续的主导他整个生命，他也是在自我的那种的那种框框当中，他也是在享受他最终之乐，好像文士一样。文士他离开这个场景，回到他过去那种生活，仍然继续满足自我的框框，仍然还是在自我的传统当中，然后过去他仍然觉得满意的生活，他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可是刚才我所说的第一个议员呢，他认罪，他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反思，他很有可能有很多人给他的批评，可是他真的内心里面可以轻松很多，他可以很轻松的去过每一天，他最已经不需要犯道德上的错误，对他的那种的言论他就非常的坦荡，他也不需要去隐藏自己的那个隐藏的一些罪恶，他也没有什么的怕这个面子的问题。弟兄姐妹，原来今天神同样的把这种权柄赐给我们，原来我们今天都可以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今天只能够去顺服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一份的生命，不是我们可以的，乃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去看清楚我们的本相，以至于我们也可以过一个很轻松很坦荡的生活。这个他者的生活肯定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命，他以后再不需要什么的神迹，也不需要求什么的奇迹来满足他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已经在他生命里面有最大的神迹发生过。也好像第一个议员一样，他的生命比以前踏实多了，他再不需要隐藏自己过去那种的担忧，他认罪以后，神对他一种宣告以后，他的生命是可以自由开放的。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的，我们都是信主，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盼望你在这个地方你同样的可以有经历耶稣这种的权柄，你可以能够很坦荡的去接受主耶稣，他能够赦免你的罪。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肯定也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坦荡的人，我们唯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被宣告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但这样子，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抬担架的一个人，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人，好像我们一同来配搭，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别人抬到主耶稣的面前。我知道你们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 ministry 是在这个 Mountain View 啊 ，Nanny 啊，在 Nanny。我盼望弟兄姐妹，你真的可以去考虑啊，为他们祷告，甚至真的去 commit， 就说去委身，然后去在他们那个地方委身一段时间，愿意去协助他们的教会，目的是什么呢？好让我们去在那个地方能够去一同来彼此的配搭，以至于这个地方这个教会练你这个地方能够慢慢的一成长。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可以继续能够一同来彼此的配搭，以至于愿意神把得救的人数加增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 我们可以很多很多的可以脾气配搭。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去一同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单单为了一份的侍奉，不是单单为了一些的责任，乃是我们愿意，我们一同来彼此守望，彼此配搭。我们的目的是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样子我们就真的可能一同彼此在这个地方一同来经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所看到的一些全能。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那种的满足，就好像是我们也在保加利亚在东欧这些地方一样，弟兄姐妹去到那个地方回来都是一份的满足。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最宝贵的是什么？你们说呢？基督徒最宝贵是什么？就是能够经历主耶稣。我们有经历，我们就是唯有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很坦荡的，唯有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已经得到主耶稣赦罪的权柄，而且这种权柄可以交给我们，我们一同来彼此配搭，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在这种经历当中，原来我们就有一种经历主耶稣基督那种的全能。盼望我们在这边一同来彼此的守望，愿意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来经历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全能。我们要祷告。因为你是何等的伟大，你不但创造拯救我们，甚至把这种权柄也愿意让我们有所经历。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一同来成长，让我们一同来彼此守望，彼此鼓励，彼此支持，我们就愿意一同来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救恩当中，以至于我们不但别人能够得到福气，我们也经过你的恩典底下，我们也能够经历你自己给我们的权柄。恩主，我们感谢你，愿意你使用我们。我们一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